命运之路，走上许多条路，我寻找着命运，忠诚的心，力量，再加上爱，他们能不能使我指挥、逃脱、摆布或者改变我的命运？引自戴维米尼奥未发表的诗。歌唱完了，歌词出自戴维之手，曲调具有乡土气息。酒店的人满座热烈鼓掌，其原因是这位年轻诗人出了酒钱。只有公证人帕皮诺先生例外，听完歌摇了摇头。一来他是读书人，二来别人喝了酒他没喝。戴维出酒店，走到小镇的街上，被晚风一吹，把酒意吹醒了，这才想起白天和伊旺姑娘拌过嘴。他已下了决心，当晚离开家，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去，定要闯个功成名就来。到我的诗脍炙人口的那一天，他也许会悔不该今天气冲冲地骂我。想着想着，他觉得心里美滋滋的。除了酒店的一帮酒鬼，镇上的人都睡了。他轻手轻脚摸进他父亲家自己的房间，把几件衣服打成小包，用根棍子穿着，转身出门，踏上离开弗洛伊之路。他经过父亲的羊群，夜晚羊在栏里挤成了一堆，每天他要去放羊，可是他只顾在纸上写诗，听听羊东一只西一只乱跑。看到伊旺的房里还亮着灯，突然他又犹豫了，也许有灯就意味着他睡不着，后悔不该发火，到早上可能就……然而不行，他的决心下定了，弗洛伊不是他的久留之地，这儿没有一个人与他志同道合。沿着出镇的路走，他会交上好运，会前程远大。路在月光下半明不暗的平原上延伸开来，长九英里，直的像用犁耕出来的。镇上的人都说至少直通巴黎。诗人一路走，一路默默念了又念这名字。戴维至今没出弗洛伊远行过巴黎。往左的路，走出九里地，到了一个路口，一条更宽的路与这条呈直角相交。戴维站住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上了左边的路。这条大路上有几条刚过去不久的车留下的车轮印，果然走了约半小时，只见一辆大马车陷进了一座陡峭的小山，山脚下的小溪里，车夫和副手吆喝着在拽马缰，路边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身材魁伟，穿身黑衣，女的身材苗条，裹着件浅色长斗篷。戴维看到几个仆人用力不得法，也不多说，走过去教他们怎么干。他要副手别对着马大喊大叫，应使力气推车轮。马熟悉车夫的声音，要和马的只车夫一个就够了。戴维自己用强壮的肩膀在车后顶，齐心协力一使劲，大马车 推上了坚硬的路面，副手坐到了原来的位置。戴维单腿立地站了一会儿。
你坐到车里来。
身材魁伟的人一挥手说，他个子大，声音也大，但举止倒温文尔雅。听到巨人的声音时，唯有服从。年轻的诗人稍一犹豫，又听到了一声喊，顿时不再迟疑。戴维踩上了踏板。黑暗中，他隐约看到车后坐了个女人。他正想往他的对面坐，谁知那声音又对他下了一道命令：“
你坐到这位小姐旁边吧。”
那男人沉重的身躯压到了前面座位上，马车开始上山。那女人在座位上缩成一团，也不出声。戴维判断不出她年老年少，只觉得她衣服里透出轻柔的香味儿，不禁动了诗人的想象力，认定这神秘中必包含了美妙。这情景正是他经常幻想的奇遇，然而现在他摸不清底细，因为与他同坐在车上的两位高深莫测的人没开口说一句话。过了一小时光景，戴维透过车窗看到车走到了一个市镇的街上。没多久，车停在一所关了门灭了灯的房子前，一个副手走上台阶，没好气地垒起门来。突然，楼上一扇格子窗开了，伸出个戴睡帽的头。
三更半夜的，是谁乱敲门呢？我这门不开，不分早晚往外窜，有钱也没人要赚你的，快别打门了，走吧。
开门！
副手使劲嚷嚷，
快开门，是伯贝尔杜伊家侯爵老爷。
哎呀，我的天，知罪知罪，
楼上的人叫道，
我不知道是，哎呀，就怪天太晚，马上开门，这屋子随老爷怎么住都行。
屋子里响起了解铁链下门栓的声音，大门马上洞开。银瓶旅社的店主手拿蜡烛站在门口，披着件衣，又发冷又害怕，直哆嗦。戴维跟着侯爵下了车，一道命令下来，
扶小姐一把。
诗人遵了命，他觉得扶小姐下车时，他的小手在颤抖着。接着又是一道命令，
进来。
他们进了店里的长餐厅，一张大紫木桌竖摆着，也很长。身材魁伟的人坐到下手的一张椅子上，那小姐倒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，看来已精疲力竭。戴维站着考虑该怎样告辞，继续赶路才好。
老爷，要是早知道您大驾光临，在下一定会早早准备。
店主人说，一个深鞠躬都碰了地。
现在只有酒冷鸡，也许
蜡烛。
侯爵张开一只又白又胖的手的指头，做了个他特有的手势。
是，老爷。
店主人拿来六根蜡烛，点着了，摆在桌上。
如果侯爵大人赏光喝勃艮第，那一桶。
蜡烛。
侯爵说，又插开了指头。
遵命，我这就，老爷，快拿。
又点了12根，照得房间通亮。侯爵坐的靠椅还容不下他的大身躯， 他上下一身漂亮的黑衣裤，但袖口和领口的褶边却是雪白的。他的佩剑的剑鞘与剑柄也是黑色，满脸瞧不起人的高傲神气，八字胡高高翘起，两端几乎碰着了傲气十足的眼睛。那小姐坐着一动没动，这时戴维才看出她年纪很轻，有着倾国倾城之貌。她正想着她可爱又可怜时，侯爵的大嗓门把她惊醒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干什么的？
戴维·米尼奥，我是诗人。侯爵的八字胡翘得离眼睛更近了。
你靠什么过活？
我还放羊，替我父亲看羊。戴维答话时高昂着头，可是脸上泛起了羞涩。
好吧，羊倌诗人，你听听今天晚上阴差阳错你交了什么运。这位小姐是我的侄女，叫露西瓦伦小姐，她出身显贵，名下一年有10,000法郎收入。至于她的美貌，你亲眼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这一大堆长处能趁你阳官的心，只消一句话，她就可以做你的老婆。哦，请你没听完别插断我的话。今天晚上我送她去孔德维尔莫城堡，因为她早已许配给那儿，宾客已经到齐，牧师也在等着。他本要与一位又有钱又有地位的人完婚，可是到了圣坛前，这位温柔听话的小姐突然像一头母豹一样向我扑来，骂我冷酷无情，作恶多端，把我为她订的婚事毁了，弄得牧师目瞪口呆。我当场指天地发誓，要在离开城堡后把她嫁给我们遇上的第一个人，无论这个人是王子也罢，烧炭工也罢，贼也罢，杨官儿，你就是我们遇上的第一个人。今天晚上这位小姐非嫁不可，如果你不愿，那就嫁给下一个。你考虑10分钟后做决定，你别对我说话或者问这问那。杨官儿，是10分钟过得飞快。
侯爵用白皙的手指把桌子敲得咚咚响，然后他不动声色地等待着，似乎把一座大厦的门窗全关闭了，谁也不让进。戴维本想说话，但这位大个子的神态使他开不了口。他转而站到千金小姐坐的椅子边，鞠了一躬。小姐，你已经听我说了，我原来放过羊，可是我也常想，我是位诗人。戴维说道，心里却暗自奇怪，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位温文尔雅的大美人前，会化如泉涌。有人说检验诗人，要看他是否爱美惜美，现在看来，果然如此。小姐，我怎样才能为你效劳呢？年轻姑娘抬头看着他，眼里没有泪水，只有悲伤。他的脸显得坦率热情，同时又因意外遇见一桩大事而庄重严肃。他的体格结实，身板笔挺，他的蓝眼睛挂着同情的泪花，而且也许姑娘自己也正渴望有人救助，由于这种种原因，她的眼睛湿了。先生，她用低低的声音说，你一副诚恳善良相，这个人是我的叔父，唯一的亲戚，他原来爱过我母亲，现在恨我是因为我像母亲，他一直使我在恐惧中过日子，我见到他就害怕， 从来不敢违抗他的意志。可是今天晚上，他要把我嫁给一个年龄大我2倍的男人。先生，请你原谅，给你带来了现在的烦恼。当然，你不会干那种他想强迫你干的疯狂事儿，但是你得让我感谢你说的一番同情话。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谁跟我说过话。这时，诗人眼里有的不仅仅是同情，他肯定是个诗人，因为他把遗忘全忘了。这位新遇到的可爱佳人，又年轻又貌美，把他给迷住了。他身上的清香令他不由得心潮起伏，他眼里露出一股柔情，直流向他。他也如饥似渴地领受着。戴维说，我本要花多年时间才能指望有的收获，现在10分钟里可以得到。小姐，我不愿说我同情你，这样说不真实，我是爱你。现在我还不能请求你爱我，但是且让我把你从这个恶人手里救出来，到一定的时候会产生爱情的。我想我前程远大，不会一辈子当个牧羊人。现在我会全心全意疼爱你，减少你生活的痛苦。小姐，你愿意把命运托付给我吗？
哼，你的自我牺牲是出于同情，
出于爱。小姐，时间快到了，
你会后悔的，你会瞧不起我。
我活着的唯一目的是使你幸福，使自己不辜负了你。他从斗篷下伸出只柔软的小手让他握着。
我愿意把终生托付给你，
他说，
而且爱情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隔得遥远。去告诉他吧，只要见不到他眼里的凶光，我也许会忘得一干二净。
戴维站到侯爵跟前，穿黑衣服的人动了动身子，冷眼瞧瞧房间里的大钟。
提前了2分钟，一位洋官花8分钟决定了娶不娶一位有才有貌的小姐做新娘。杨官儿，你说个明白，愿不愿意做这位小姐的丈夫啊？
小姐已经赏光，答应了做我的妻子的请求。戴维说，仍站着，显得喜气洋洋。
说得好，
侯爵道。
杨官儿，你倒有一套巴结人的本领，本来小姐也许连这个福分也没有，事情现在就办，只要教堂和魔鬼成全你就行。
他用剑鞘把桌子敲得咚咚响，店主人忙赶来，两腿直发颤，手里拿着蜡烛，以为老爷还想要，但又不知猜没猜对心意。
去请一位牧师来，
侯爵吩咐道。
一位牧师，听明白了吗？10分钟内把牧师请来，否则……
店主放下蜡烛就跑了。